恩典，我爱宣扬。保罗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他整个传道的主题。我们说来说去，就是在讲耶稣的救恩。但是每一次我们谈，我相信每一次神都会赐下恩典，叫我们更能领受这个救恩的宝贵。我们看一下创世纪。我们知道创世纪是一切的起源，宇宙的起源，这个大地美好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一个家庭的起源，还有罪恶的起源，救恩的起源，什么都是创世纪里边都交代的很清楚。好，那我求主帮助我，能够话语精炼一点，因为内容很丰富哈，话语能够精炼一点，不说一些闲杂话哈。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15节16节。当神造了第一个人亚当，亚当就是人的意思，他造这个人，把他放在伊甸园里，他给他工作。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的话有时候都有它的含义哈，我们这样读过去，那求神让我们能够 keep 住他讲的这个话的含义哈。人在这个地上，人被摆在地上是不能无所事事的，一定有我们该尽的本分，该守的岗位。神给我们的位分，神要他修理看守在那个园子里。16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神有一个对头，在当时伊甸园里这一幕之前，神的对头就是那要跟神同享敬拜的荣耀的那个对头，他要来得着人归服于他，所以他很狡猾，他借助一个蛇，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是不是这样讲？神不是这样讲，对不对？第二章16节，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所以从一开始，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是迷惑普天下的。什么样的人容易被他迷惑，被他骗？就是不专心好好领受神话语的人。 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女人呢，这个夏娃呢，跟这个蛇回应大部分神的话，多加了几个字，也不可摸。神没有说不可摸，他说不可吃，也不可吃啊，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弟兄姊妹，这个是很诡诈的，这个蛇是很，这个魔鬼很诡诈的诱惑哈。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圣经这边没有讲，但是一般有一些读经的人说，当夏娃跟蛇在应对的时候，亚当可能是站在他身边。好，他们就吃了，果然就如蛇里面所讲的，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对这个话，我对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很有感触哈，因为我跟大卫牧师结婚以来，一直常常被他说，你又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好长的一段时间，我搞不清楚，我说主啊，请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我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在腓立比书那边不是讲吗？腓立比书保罗不是说吗？他为腓立比的教会求神使他们，我看一下第一节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我说神啊，你不是喜欢我们能够在知识跟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吗？那我觉得我是按着我所知的在分别是非善恶啊，可是常常被大卫牧师说我是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两个东西我实在搞不懂。这个我如果要讲的话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我就不讲了哈。但是一直到前 前一阵子，大概前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之前吧，我好像才明白。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跟大卫牧师结婚的时候是在乡下地方，乡下教会信主的大人成人不多，那个教会是以主日学为根基，开始发旺的教会。那我们是在那个布道所那个教会的布道所做学生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而知，因为学生没有钱奉献，我们是过清新生活，在穷乡僻壤那边。那大卫牧师跟我们就已经预备心说，神你怎么带领，我们要信靠你，要信从你，相信你给我们的恩典够用。那所以我们对金钱的使用是绝对不会随自己的意思去用，都会仰望主。这个其实就是带领我们的荣教士，他要为什么要我们过清新生活，就是要紧紧的跟随神，一切的花用从神取得，然后也让神带领来用。结果我结婚的时候，我哥哥给大卫牧师一笔钱，算是我的嫁妆了哈，就是让他去买一部摩托车哈。那时候大卫牧师就买了一部，韦氏牌的 scooter，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韦氏牌，就那个罗马假期，那个男主角带着那个女主角，在那个罗马里边逛来逛去的那个哈韦氏牌的那个车。那很漂亮。结果这一部车呢，因为是第五手的中古车哈，那你可以想象第五手那可能一定就要维修嘛，对不对？那我心里就有点啊，那这会不会要厂长修车啊？我心里就有嘀咕。那大卫牧师就觉得要彼此同心嘛，既然买了，就相信神的恩典够用嘛。可是有一次，我们收到一笔奉献，收到奉献实在是机会很难得哦，一手就是修车费1400块。哇，那个时候1400块是很贵，我们一半的房租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你怎么这样用钱的呢？哦，神给我们的有限，一手拿到奉献，一手就要付出这么大笔的修车费，我心里就会低估，就是这一类的事。我就没有办法像我以前信耶稣的时候好像那么乖乖的，都是很正向的听主的话，我就里边会有我的一些意见。一直到有一天，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大卫牧师把这一部车大概拿在修车厂，不晓得是要做什么，结果居然看到说这个机车的引擎，他们那个引擎出厂有那个日期哈。他后来跟我说，春佳，你听一听，看主的意思是怎样。今天师父让我知道，我这一部车的引擎的出厂日是4月23号。那是谁的日子？大卫牧师的生日。你说这个是不是主粮给我的？那我嘴巴就封起来了，就没话说了。可是就这件事， 我就说，神啊，你怎么做这种事？神啊，你有没有 practical wisdom？ 可是我现在想，我如果当时不用我自己的脑袋在那边分别是非善恶，如果就是说神的话说顺服你的先生，他没有去做不道德的事，他只不过是去买了一部他喜欢的车，那你要相信神让他有这个喜欢，神的许可这个事发生，你就顺服他就对了，钱够不够用是他要来负责。我如果回转向小孩子这么单纯的这样去信靠的话，我那一段那么长的时间就可以得到很多神的恩福。像我们台中有一个姐妹，就是凡事谢恩啊，她就被带进圣灵的水流里。所以我现在明白什么叫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挑战神安排的生命的次序。从某个角度讲是这样。好，那我就不多说了，免得我时间不够用。那结果呢，他们眼睛就明亮了。第七节，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我听郭美江牧师讲说，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很容易碎掉的。好，那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要来遮羞，要来遮盖他们的赤身肉体，是很难得遮住的，是不容易成功的。那神呢，天天要跟他们相见，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跟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起来，就要躲避神的面。神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神在寻找人，神在寻找犯了罪的人，说你在哪里？所以好像神也在寻找我们这些有罪性的人。这是神主动。结果神就第三章二十一节，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用皮子，那要有皮子就需要杀动物，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留下了一个伏笔。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弟兄姊妹，我再补充一点呢。我刚刚讲，希望你们不要对大卫牧师有不好的印象哈。他只是很单纯的做一件他喜欢做的事哈。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无可厚非，我是为整个家庭的经济着想，我也无可厚非哈。但是这其中就是，我们是不是回转像小孩子那样子的十足的来信靠神设立的生命的次序。所以这个是我的缺欠。好，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 彼得前书第一章讲到说，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哈，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那，十八节这边讲到说，我们世人想要脱去祖宗传流虚妄的行为，有时候有人会用一个宗教的方式，我想这一段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这个你们去想哈，我讲十九节就好了哈。不是凭着金银，世上的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不对，这句话是错的。能够使我们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刚刚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他们想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服遮羞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是皮子，这个皮子就是杀羔羊流羔羊的血，是基督的宝血。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前，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这边让我们赞叹，神在创世以前，基督就存在了。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无所不知的神。这是一种奥秘。神知道，他在很早之前，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我们。在创世以前，神就设立基督要来当那被杀的羔羊，要借着他的宝血要来除掉罪，要来使我们可以被他接纳。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之前早就存在了，到这末世才为我们显现。二十一节，你们也因信，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们能信，我们能对神有盼望，那都是神的怜悯。好，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十五节，我们只看前半部，只是过犯不如恩赐。罪存在，人就在罪中被握在恶者手下，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死就做了王。十四节，从亚当到摩西，摩西还没有颁布律法的时候，死就已经做王了。摩西还没有颁布律法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死的权下。十五节说，但是神有一个恩赐，白白的恩典从天上来的，要胜过这个过犯，这个就是救恩。那哥林多前书，死作了王，全人类都被他管辖，没有一个人逃离这个死的这个权势。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四节，保罗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这个地方的睡觉可能就是死亡，因为他看圣徒的死好像就是睡一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是指耶稣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五十三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弟兄姊妹，圣愿我们的心对这个奥秘活过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霎时之间我们要改变。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活得浑浑噩噩的，我不敢说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被改变。求神帮助我们的心活着。这边讲到说，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就是说死被得胜吞灭。死对我来讲，我想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样，就是生的对立面。我记得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高三，擦干眼泪以后，有一件事我很清楚，生跟死只是一线之隔。因为我母亲生病很快，两三个月 就走了。她没有生病之前身体很健康的，可以有很多的想望，很多的憧憬，很多的盼望理想，可是当死去的时候全部都停摆。所以死跟生只是一线之隔。我们知道生命的本体就是神，在神那里没有死亡。那如果我们被死辖制，我们就不在神的同在里，就无份于神。所以福音 就是要让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那个是永生，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可以记一笔的。那五十五节这边说，所以当保罗写到这里，保罗很自然心里好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杀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如果有罪，罪就是偏行己路。我们如果藏在罪中，这个罪就是毒钩，会使我们跟神隔绝，而我们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接受审判，就是神按着他公义的律法来审判我们。所以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神，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还有罗马书第三章二十罗马书第三章当保罗对着世人生命的光景说出外邦人种种罪恶的时候，这是罗马书第一章那边写的哈。他也对有律法教育、受过律法教育的犹太人说一些话哈。那第三章的十九节，他对犹太人说哈。犹太人是有律法的，那他就第二章的第三到第十节，我读这个也有点要求神对我们这些对救恩的知识有领略的人说哈。当时犹太人他们有神的律法，但是保罗跟他讲，保罗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邻里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弟兄姊妹，我读这些话也是为我自己读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带给我的家亏损。如果我一开始就是尊重神在我们家的生命的次序，全然的顺服我的先生，情况不一样。好，那我很公开的认罪悔改哈。所以这边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当时不是很懂，我现在懂了，那我就不应该继续认着刚硬不悔改的心。这样会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的。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外邦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不是知道律法的人称义，而是能够活出律法的义，这样的人称义。所以这个第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律法就是说，你如果照着做你就活着，可是问题很多人没有办法活出来，你就是神的律法，你活了 95%、 99% 好了，你还是有一条犯了，你还是犯了律法，还是有罪。所以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就成为我们训诲的师父，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救赎主。那21节到27节这段话是我早期到一个基督徒的姐妹的宿舍，他们那里我读经读来读去，我那时候读不懂哈，虽然写得很明白，现在读起来很明白，可是当时就是读不懂哈。那我就问他们，什么叫做信主之法、立功之法？就表示我读不懂。我问他们，结果那些人在教会非常活跃的人，他们也回答不出来。这个是教会的光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多教会里边的人，好像在教会非常活跃，很能干。可是对真理的事不是真的懂。我当时就是这样，我把他们问倒了，我不懂，我问他们，结果他们答不出来，他们反而认为我很属灵。你看有这么有这么荒谬的事哈。那我来读哈，这段话在讲什么。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律法没有办法让人得着神的义。那神的义就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我的问题就是问27节，什么叫立功之法？什么叫信主之法？所以我实在要感谢主，我们能开窍，实在是神的怜悯，启示智慧的灵，让我们终于开窍。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也许有一些人头脑很聪明，第一次读了就懂，我不是那么聪明哈，所以我读来读去读不懂。时候到了，神让我明白，因为我以前我跟我的小辅导一样，就是行为道德操守都是很好的，你要说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了解。一直到神亲自跟我说什么叫做罪，偏行己路就是罪，不论你表现出来的方式是很被拍手叫好，很得称赞，你只要知道神不是要你这样走路，而你还要这样走，那就是罪。所以神不是看表面的，是看我们里面。所以25节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罪啊，都偏行己路了，都迷路了，那都有罪啊，那神要把我们挽回，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耶稣来人间就是要来死的，来为我们死的，他替我们死，我们的罪才能解决。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信到他里面的人就跟着复活，他就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凭着耶稣的血，这是神预备安排的，借着人的相信接受，义就临到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们是用信主之法，不是用立功之法。那信得主以后，我们就要遵他而行。但是在信主之前，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的偏行己路，我的罪债，只有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死这样的救恩，我才有办法脱落，我才有办法得赎。使徒保罗这些开启跟领受，是神借着圣灵高抹他所熟悉的圣经，旧约圣经得的开启的，他自己做见证，是智慧启示智慧的灵。当保罗回到神面前，神借着启示智慧的灵让他去回想他所熟悉的旧约的那些圣经，神就让他明白了。那他自己做见证，加拉太书第一章，11节到16节哈，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所以保罗对奥秘的领受纯粹是从神来的，从神那里启示来的。那保罗很清楚这个福音跟神的义有关。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看神都很公平啊，苦难也是先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祝福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就是领受，领受神做我们的义，把我的罪交给他处理，他成了我的罪。然后一个交换，他的生命活在我里面，成了我的义。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小字做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一些这新约的真理，保罗能够领受到这一些新约的真理，是从旧约神所吩咐的话，或者是神许可发生的事件里。对保罗有所开启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作为神仆人的摩西，他所服侍的关于律法上神要他颁布的，要他召会幕的所有这一切，还有他带领神的百姓所有的这些事件，他何等的需要谨慎活在神面前。就如同诗篇103篇第七节，神说神使摩西知道神的法则，他需要非常清楚。所以摩西需要先被倒空，不能按自己的意思服侍，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只能照神的意思。所以摩西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他在那远古的时代，西元前1400年左右的那个年代，他能够成为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就他跟神那个生命的活泉是有份于那个的，甚至他身上的灵神可以借着他分赐给那个约书亚。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我还有很重要的一半没有讲。那我所要从这边 从我们刚讲的这边，神要摩西造会幕。再给我十分钟好不好？我们回到神要摩西造会幕，出埃及记25章那边说，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因为那个样式是天上的样式，是宇宙间生命的律。你顺着那个天上的样式，你就得生命、平安、喜乐，就得活。你如果违逆那个天上的样式，你会带来亏损，甚至死亡。好，举个例子，出埃及记37章1到9节那边讲到那个约柜，出埃及记37章哈，我们看一下那边。1到9节那边，他讲神跟摩西说怎么造这个约柜，叫法柜哈。3节，他说要铸造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这边2环，那边2环，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是一个必须要这么做哈，因为约柜是要用人来抬的。那第6节，他要用金金做施恩座，有2个基路伯啊，相对的遮掩施恩座。那神就说，我们看一下哈，利未记的第16章，他必须要都按着这个做哈。第16章的第2节，神说，神跟摩西说，第2节，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以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神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是不能立在神面前的。那所以亚伦要进到神面前，他要按着神一切的规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哈，你们回家读。这个第三节一直到第22节，还有27节，都是规矩，亚伦必须要按着这个去做。举个例子，亚伦进圣所，他要先为自己跟他的本家除罪。他的本家，他这一家人就是要做祭司的，他们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啊，这个预表什么？他有罪，他必须要罪得赎，他才能来服侍神。他的罪得赎以后就不可以再在罪中，所以公绵羊就是燔祭，就是要全然献上。他服侍的时候呢，第4节，他要穿的是细麻布的圣内袍，细麻布的裤子，细麻布的带子，头戴细麻布的冠冕，这都是圣服。细麻布让我们想到什么？启示录19章第8节，心腹呢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这个都是有讲究的，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圣灵要借着这些东西要向人启示真理是什么。好，然后第5节，要从以色列会中取2只公山羊为赎罪祭，1只公绵羊为燔祭。那2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要献给神，要杀掉；另外一只要 送出去阿撒谢勒，送到无人之地。那这个预表什么？也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神忘掉了我们的罪。东离西有多远，神使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神不再纪念了。好，然后也是要一只公绵羊做燔祭。我们这一些被耶稣剔赎的人，耶稣做我们的替罪羔羊，我们被他剔赎了，我们也是要全然把自己献给神。这第三节跟第五节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主，他是耶稣基督，基督是受膏的君王，我们要全然献给他。所以好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金香炉。亚伦呢要拿十二节，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拿金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那个金香坛哈，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亚伦一年一度进这个进入会幕里面的那个至圣所，他必须这么做。好，结果他的儿子，我们看利未记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跟他们所受的嘱咐一样，对不对？他爸爸也是这样做的，拿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可是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就是献上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去献祭，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就因为这件事，所以摩西，神就要摩西跟亚伦说，不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神是圣洁的，不可以随便随时进入至圣所。那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得开启的说，啊，他也没有杀人犯罪啊，怎么这样就要被惩罚，就要死掉？那是来到神面前。好，所以，按照天上的样式去活，我们就得祝福；违背天上样式的去活，我们就遭亏损，或者是甚至带来死亡。所以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死了。好，然后我们看撒加利亚，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我快讲完了哈。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这边讲到大卫非常爱神，他知道神的约柜的宝贵，他就想把约柜运到这个锡安的那个帐幕里。哦，他挑了三万人要去运柜哈。可是第三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跟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就出来了。结果呢，到了第六节，他们用新车，他们是非常阵仗很大很慎重的，又乐器又赞美又跳舞，浩浩荡荡的要把神迎到锡安。 可是第六节，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就愁烦，他说，那这样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就不肯把约柜运来。那结果呢，就运到俄别以东家，神就大大祝福俄别以东。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出在约柜不是不愿意祝福人，神的同在是要祝福人的。那为什么乌撒被击杀了？因为他没有按着神的样式移动这个约柜。约柜是要用人去抬的，不是用新车去运的。所以以后大卫明白了，好，所以呢，到了十二节啊，那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里抬到大卫的城里。好，所以，我们是活在天上的神的面前，还是活在地上人的一些作为的表样里？那摩西为什么要那么的谨慎？他就是要让人，让神，他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理能够被下来哈。那最后一个点，我们这位神是蛮有慈爱的神，可是这位神也是应该敬畏、应该得人敬畏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爱不爱大卫？非常爱大卫。我前一阵子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耶稣的家谱第一章第三节，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跟谢拉，他玛士是他的媳妇，乱伦。第五节，沙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拉合士在人看来当时他的职业是妓女。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路德是摩押女子，在严谨的犹太律法中，摩押人有时候几代是不得入会的，可是这些人都因着信，他们宝贵，宝贵神，宝贵敬畏神，啊，因着信，他们就成为耶稣家谱里边的特殊的人物。而这个大卫呢，是那么的认识神的人。第六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乌利亚的妻子是谁啊？八十八。为什么圣经这边不写大卫从八十八生所罗门呢？他有名字啊，为什么不写大卫从八十八生所罗门呢？神就是要告诉人，大卫生的所罗门那个妻子是别人的妻子，是乌利亚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跟八十八有关系，那是别人的妻子。你看我们的神可不可畏？我们实在应该要敬畏他。好，啊，最后两句圣经我就结束哈。那个诗篇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哈，那147篇，进一步人想到喜爱，147篇11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愿这两句话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敬畏神。我们生命的生活，如果是顺着天上的样式，顺着神所设立的生命的律去行，我们就会得生命平安喜乐丰盛祝福。我们如果 against， 如果逆着神的那个样式去行，我们会招来亏损，甚至会有死亡。好，那神看顾喜爱敬畏他和仰望盼望他慈爱的人。好，我谈到这里，对不起。我们唱83首就结束，好不好？颂赞诗。